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2008年2月6日是中国农历的大年三十，在人们阖家欢聚的时候，北京音乐人余昼却在这一天永远地离开了他的亲友们。这只是他在迎接奥运的行车盘查中，仅仅因为法轮功学员的身份被绑架后的第11天。他也是被中共以奥运的名义虐杀的30几名法轮功学员之一。音乐人余昼为什么会在奥运前夕被迫害致死？承诺改善人权的中共为什么公然以奥运的名义实施人权迫害？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的特约评论员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笑先生。天笑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是在3月中旬的时候知道这个音乐人呢余昼他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而且他太太呢至今还被关押在北京的看守所。那余昼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到底做了什么会这样子被迫害致死？
余昼是这个在北京地区比较活跃的这个三人小乐队的一个成员，他本身呢是吉他手、鼓手、口琴手，同时呢又是唱歌。
他们多才多艺的人。
对，多才多艺的。他这个在最近就是他去世之后呢，他们这个小乐队得知消息已经跟这个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叫 Channel V， 也就是那个澳洲的这个星空传媒的一个属下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音乐渠道签订了长期的音乐频道签订了长期的合同。另外他们那个很长十年以来一直在北京还有其他地区进行这个校园里边还有其他各种场合就是唱这个乡村的这种歌曲，就是到美国这种乡村歌曲的风格，
是一种民谣性质。
对，在中国成为叫民谣，是吧？那么他们也出了专辑，《往事如风》啊，《我的家》是吧，《红雪莲》啊等等。因此呢，这个正在是一个走向成功的这么道路上，这么一个一个音乐的人士
啊。
我觉得，同时呢，他本身呢就是北大毕业的，学法语的。
哦，他本身是学法语，
学法语
的音乐
的。对，然后他这个在音乐方面呢。是自学，就是特别有才能。那个他把这个打鼓啊，就当然很多也是这样做，就是把那个非洲的那种手鼓跟那个现代的这种这个
架子鼓
结合起来打，是吧？那个同时呢，就是他这个人呢，就是特别幽默。据说呢，他就是平时不说话，如果一说话的话，能把人这个逗乐成一个瞪个跟斗。那个同时他就是非常热心善良。那据说有一次他自己开车哈、那个很多人。都是绕过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有个大石头，是吧？在街当中，是吧？很多人绕过走，但是他就是把车停到那儿，然后呢，把这个下来以后，把石头挪走，然后再开车再走。
嗯，很有公益性。
对，然后那个有，比方说有的时候他就是跟人接人待物的时候，就对人就是特别的友好啊。他在1995年当时就是开始跟他太太。这个叫许娜啊，是中央那个广播学院毕业的，两个人开始一起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以后呢，他们就觉得这个法轮功特别好，这个就跟介绍给别人了。那到1999年7月以后，法轮功就是受到这个中共政府的打压以后，那么他们曾经也到这个天安门广场还有其他场合是吧，表示过对这个打压的不满是吧，这个也是为那个法轮功申诉。那么后来被抓进去过，抓进去过呢，那个那这一次呢，主要是在这个奥运会前夕，中共开始这个整个的清场，就是
那他做了什么具体的事情吗？这样子被抓？
这次没有做任何事情，就是他们在一次演出这个归途中是吧？那个警察就是这个就是盘查，就是然后他就被盘查一下，抓走，抓走以后，这个然后十天以后是吧？这个就是说已经被打死了。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那么他家属就据他家属就问了，就是为怎么会突然之间死了呢？他说医生呢一会儿说是他有糖尿病，一会儿呢说是他绝食，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个糖尿病的话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而且他也不至于在10天中就会有糖尿病激发就会死，而且他本身没有病是吧，身体很健康，1.8米的个子是吧。那个另外的话你说绝食这个也很可疑，就是为什么要绝食呢？对不对？10天的功夫呢，绝食也不一定就是马上就死啊，是不是？而且这绝食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通知家属嘛，对不对？当然了，他的妻子当时也在被关押期间，就是被那个屋里跟他一起被那个抓走的，所以这个非常可疑。那也就是说，这个中共在这个奥运 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不断的是在通过奥运的名义是吧，来那个抓捕各种意见人士，包括法轮功人士啊，包括那个维权人士等等。
那他遇到的，他夫妇两个遇到的这个遭遇呢，他是个别现象吗？就是说刚好他不好踩吗？还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个别现象，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共举办申奥以及举办奥运、准备奥运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是把各种这个维权人士，还这个他认为的重要信仰人士，作为一种所谓就是对奥运会有威胁的这么一个人群来对待。那么其实呢，这些人群都是非常善良的，因为你像信仰宗教的人士是吧，有信仰的人士，一般来说都是对这个社会来说没有什么伤害，而且他们本身要信神，信神的话都是不做坏事，做好事，你才能够最后进天堂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中共其实借这个借口，那么到目前为止，从这个去年这个年底是吧，到现在今年三月份，就有1800多个法轮功学员被这个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围捕，抓到这个各种这个。有的甚至直接就进了劳教所是吧，有的是进行关押，现在要等到奥运会之后是吧，据说才能把他们放出来。
好像是说很多人是关押8个月，刚好是过了奥运期。
那实际上中共这个奥运本身呢，你说这个已经是从很大程度上就违反了这种人权，就是奥运会本身举办，就是奥运宪章的第四条就非常开首就明确说，体育运动是一种人权，就是说谁都不可以因任何特殊的原因歧视任何人参加的，是吧？这个，那么从现在开始看呢，我们看到就是有几个团体啊，就是都是很，奥运会还没开呢，中共实际上已经拿下了很多的非常丑恶的金牌，比方说一个就是对律师的抓捕，是吧？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监禁这个律师最多的一个国家，这个像高志胜律师啊等等这些，反正是就是为这个维权人士这个就是打官司的这些人是吧，特别是为法轮功学员打官司的都现在有都被抓起来，有的受到各种的迫害。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新闻界的人士，中共虽然说许诺这个外国记者现在可以在中国在奥运会期间进行采访，但是实际上中国现在仍然是关押外国记者最多的人，这个一个国家有近30名这个记者，就是国内的记者被关在监狱里边，那加上其他的这个网络意见人士，加上各种异议人士，有100多名，这个在世界上又拿下了一项记录。那么，另外的话，这个奥运实际上也这个大量的拆迁在北京城市里边，是吧？有这个至少是有这个有100多万人，是吧？通过各种的方式，是吧？被移居到其他的地方去居住，是吧？这个这在世界上也是举行奥运会的这些国家里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而且这些人是被强迫的，是吧？而且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啊，那个，所以说这个对这个法轮功的这个迫害，在奥运会期间这种迫害，它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现象，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很多的这个各种社会团体、各种阶层的人受到中共迫害的，一个缩影，是一个部分而已。
可能这个团体更被加重了迫害。
对这个迫害的这个团体呢，因为中共在这个99年以来，就是一直是把打法轮功学员是实际上是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这个受到的迫害是最大的。因为你想，所有的律师为其他那个民权团体、维权人士进行辩护的时候，他有可能受到迫害，而有可能的不受到迫害。但是，一旦他为法轮功出来那个打官司的话，他一定受到迫害。
但是呢，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会觉得，都会知道哈，中共通常会在什么敏感日的时候就要加紧一些这种所谓的严控啊。那么奥运呢，又是中共很看重的这么一个大的活动。那在这之前，他要进行所谓就是为了说保证环境吧，他要进行这样子的一些举动。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也是就是这样子的，他就是这样子的。那你怎么来看？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为什么呢？就是中共它本身举行这次奥运，能够得到这个申办奥运、主办奥运的权利，它是当时就是做出了一种承诺，就是它要保证改善自己的人权。因为当时呢，这个很多国家这个都不同意中国举行这个奥运。当时在美国曾经做过民意测验，85%的美国人民众认为中国这个是不适合举办这个奥运，因为它的人权问题太严重了。是吧？但是呢，中共这个通过各种方式，是吧？跟那个当时的萨马兰奇，是吧？之间搞了一些内部的交易，是吧？通过还有就是各种的方式，请了公关公司等等， 那最关键的就是中共被迫做出一种许诺，就是他要改善人权。但是现在呢，你这个到现在为止，非但人权没有改善，而且越来越恶化，是吧？这个从中国大陆的各个地方，从黑龙江、上海，是吧？很多地方都是现在发出了呼声，就是要人权，不要奥运，是吧？而且现在在这个西藏，现在这个进行开枪屠杀，是吧？这个对拉萨，是吧？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造成了一种国际的轰动效应，很多这个国际上的人士都纷纷改变自己的态度，有的像本来要参加奥运这个开幕式的，是吧？这个现在这个改变态度不去了，是吧？那么这一种情况呢，我觉得这个中共他自己他没有完成自己的许诺，就人民就是有一种就是这个抵制奥运，它实际上就成了一种带有政治正义性的行为。
在国际上呢，抵制奥运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他却公然的去实施这种人权迫害，到底是为了什么？
现在的情况就是他拿到奥运之后，他不是说利用奥运来改善人权，是给自己一种机会，是吧？像国际上给他这种机会，而是把奥运拿过来以后，通过奥运这种方式来对各个团体，比方说他现在发了这个就是11类43种人，是吧？是不能参加奥运进行政审，同时对各种这个民权团体啊进行这个各种方面的这个镇压，比方说把那个胡佳等都抓进去了，是吧？各种网络人士现在都受到各种监视等等。那么所以作为一种手段来用，就是那第二个呢，我想这是他是一种赌徒的心理。就是怎么赌徒呢？就是说他现在赌什么呢？赌现在他这个很多的国家这个政要，是吧？答应他要来参加开幕式啊，同时呢，就是他觉得这个他这些国家可能是受到一些经济上的好处，所以他们可能不会改变这个这种看法，还会来。那么就是说赌这一把，我想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舆论上，就是对他这个我觉得压力不够强。那个因此呢，就是在国际上呢，行，好像中共这个现在可能会利用这个奥运呢改善人权，是吧？另外中国现在这个经济在发展，可能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政治上的这个改革等等，我想这是一点。再有一个呢，就是中共也充分的利用了这个奥运这种国家进行宣传，使得民众就是有一种狂热的这种民主的情绪在这儿。那么很多国家的政要可能会认为，就是说这是中国人的这个骄傲等等。那确实奥运本身没有错，但是你利用奥运本身来鼓动这个作为一种政治目的来用，那么这就是一种错误的东西。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中共呢在50多年的这个统治中欠下了很多的血债，因此呢在奥运期间他感到特别的心虚，采用各种的方式，比方说触弄了各种的条约啊、管制方法啊等等，这个不让人们发出这个声音。因此呢，就是实际上是他一贯的这种对人们残暴这个打压方式的一个继续的东西。
那么如何才能够制止他进一步的去实施这种人权迫害呢？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就是这个奥运现在正是一个很多这个国家，是吧？还有世界舆论媒体等等进行对中共进行施压的一个机会。你比方说那个就是记者无疆界组织，他们提出来就是要抵制这个奥运开幕式。那么现在很多国家领导人也在响应，比方说那个波兰的这个总理啊，是吧？还有这个德国的总理，是吧？现在那个法国的这个总统也说，就是要根据中国现在的情况来决定是不是要抵制奥运等等。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这个我们看到还有就是有的国家领导人说提出来，就是要在另外的地方举行奥运。那么这也是一种方式，就是中共现在这个既然人权迫害这么严重，是吧？特别是那个对法轮功学院这种那个种族这个灭绝的方式，是跟奥运的人权精神完全不相符合的，对吧？那个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现在这个人权圣火，就是通过人权圣火的传播，那最近已经到了这个美国了，使得这个世界上各国人民更能够看到，就是这个奥运本身它跟人权必须要符合人权，如果没有人权的话，举行奥运是没有意义的。
那所以说像北京音乐人余昼他的去世呢，可以让更多的人认清中共的本质，从而远离中共，选择光明的未来，是吧？
是，余昼他就告诉人，就是人权是高于奥运的。
好，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